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基督工人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主内同工，圣经勉励我们，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活出盼望。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。这一年，晨曦讲座特别邀请良友圣经学院张德仁院长，透过仔细的查考彼得书信，我们看活出盼望。上回提到了彼得前书的受信对象有两类，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以及非犹太背景的基督徒。今天会提到这些对象，他们在处境上所面临的问题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。张德仁牧师讲解完彼得前书的历史背景、书信的大纲以及受信的对象之后，今天就会正式的进入经文的解析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。
在分类上，受众里面是有犹太背景的跟非犹太背景的，那处境上他们是在受苦的处境，他们受苦是为着信仰而受苦。怎么可以知道呢？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5章8到9节，我们知道读者身处在苦难里面，没有错。我们信主之后，你不要以为好像就天色常蓝、花香常漫，不是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，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最后也告诉在加拉太地区一带的信徒，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。原本不信主，我们都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艰难，但信主之后，就环境来讲，还加上了因为信仰的因素所受的苦。但是我们生命很不一样，过去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是单独去面对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。但信主之后，这世界上虽有苦，但有宝贝在瓦器里面，神的能力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话语、神的安慰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暂时受苦的道路上面经历到上帝够用的恩典。我们定睛锁定在那个将来的盼望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。彼得前书后书的受众有犹太背景的，有非犹太背景的，他们的处境是在受苦的环境里面的啊。我们可以从彼前5章8到9节里头提到呢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啊，所以表示呢，这个作者也在鼓励受众啊，你们在苦难里面。但其实不是只有你们呢在那里受害而已，没有，其实很多人，每一个人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。那么比前4章14到16节呢，也提到他们是为着信仰受苦的。14节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啊，16节说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。所以可见这个苦还不是自讨苦吃或是罪有应得的那种惩罚，而是为着信仰而受。那到这里呢，给我的感想是呢，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彼得直接建立的， 是，也许有一些是在彼得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降临，讲到，这些人回去传福音建立的教会，彼得也关心他们。彼得不是好像再一次跟过去一样只在乎自己，也不管别人，甚至对于外邦人，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的事件，神怎么样改变彼得的成见？我们看到在前书、后书当中的彼得生命改变，基督徒绝对不会说呢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神都可以改变。雅各、约翰脾气不好，绰号叫雷，我们看到神也改变他们。后来约翰成为爱的使徒，最多讲爱。所以彼得前书的使用时机呢，就是当有弟兄姐妹受到非信徒的恶待，以及受到恶待受苦，在非信徒面前没有生活的见证，算了，我也来报复好了。我不想受苦了，我放弃这个信仰，我也随波逐流好了，我干嘛力争上游呢？甚至面对将来，好像忘记了我们应该有那个终极活泼的盼望，垂头丧气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你就可以鼓励他读彼得前书。那我的希腊文老师是许宏度老师，许老师呢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新约神学轻松读》，他也用了目前很新的新约研究的方法，就是用这个词组就是有相关类型的词汇去整理。比方说，他就整理了在彼得前书里头。受苦的动词、受苦难的名词、试炼的名词、试验的名词、试验的动词，在其他书信、在一般书信里头出现的次数，像动词“受苦”这个字 （Pascal），苦难、受苦这个名词 （Paphema），试炼这个名词。perasmo 试验这个名词，dokimion 试验这个动词，dokimasso 这些字加起来，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里面出现有20次，其他你看希伯来书这么长，出现8次，雅各书出现3次，彼后出现1次，犹大书呢没有半次，彼得前书出现20次。将近60%几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透过这种相关词汇、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，甚至有时候是副词的整理，去归纳出那一卷书的新约神学，这是比较新的研究方法。徐老师呢，在他书当中提到呢，彼得前书的神学是苦难神学，面对苦难怎么样学神，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去应对。这个苦难的世界，所以这些词汇呢是分散在整封的书信的里面。那徐老师呢也在书里头整理这些词汇的要点有8点。第一点就是呢，信徒在百般的试炼中呢，我们会有忧愁，但是是暂时忧愁。我们要喜乐，为什么要喜乐呢？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在我们的苦楚当中体验的那个基督论。在被人家辱骂的时候，能够感受基督生平当中呢，基督也受到这样的对待，然后呢，基督的生平也是我们将来要走过的那个过程，带给我们心中有盼望。包括在1章7节也提到，那一个受苦也是一个试验，也是一个精炼，好像火去提炼出那个金子一样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的脚中，他先受苦，后得荣耀，是我们的榜样跟鼓励，也激荡着我们跟从他的脚中行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。所以，面对将来的盼望，包括最后的审判。这个最后审判的概念， 对于基督徒生活的伦理应用是有很大的提醒。因着神最后会审判，所以我们能够满足我们心中对于公义的要求。有时候我们会说，在地上到底有没有公平啊？我被这样子欺负，好像世间没有公平。最后的审判满足我们心中对于公义的渴望。最后的审判帮助我们比较容易饶恕别人与释放自己，因为知道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出手，将来上帝会处理。我们饶恕别人，不要让自己一生在苦读的里面。第三，也帮助我们，因着有最后的审判，我们将来也要向主交账，也催逼着我们过公义敬虔的生活。不止如此，在苦难神学当中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受苦的时候需要去检讨我们是为什么受苦，是因为行恶受苦吗？那叫做罪有应得，叫做活该。但是如果是因为行善受苦，哇，那是一种徽章啊，那是一种荣誉啊。所以彼得前书才会提到呢，为义受苦啊，这种为着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。甚至当我们为着信仰而受苦的时候，这是一种荣耀。他把荣辱逆转，你为着信仰雄赳赳气昂啊，面对苦难，我们好像打不死的蟑螂，神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，好像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面对受苦的生命的态度，其实也是救恩，那个得救的凭据。怎么样知道神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？把因着信仰我们所受的苦，受苦当作吃补，融入翻转。包括在四章一到二节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边绝对不是在讲苦修主义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罪生命成圣，并不是靠着行为的功德，乃是靠着神的恩典。这边在肉身受过苦的可以指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基督，基督在肉身的受苦彻底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，这个叫做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第二个，如果在肉身受过苦指的是基督徒，意思是一个基督徒为着信仰而受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也是一个得救的确据。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仍旧紧紧抓住这个信仰，那就是与罪断绝、得救确据的一个印证。到第四章都会讲，但许荣度老师在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，把苦难神学做了重点的整理。他也在书中啊，帮我们分析到彼得前书跟雅各书的共同之处啊，都有提到百般的试炼，都有提到要喜乐，甚至都有提到好像呢苦难能够淬炼出一个精炼的生命。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类似的概念，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跟着耶稣的脚中行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盼望就轻看面对今生今世的苦难，以及将来荣耀的盼望，孰重孰轻？我们重看什么？轻看什么？包括徐老师在他书章当中也提到，彼得前书的应用，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人，顺服，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话，是彼得非常强调的一件事。这种顺服的概念，在今天追求自由、平等、人权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呢？顺服我们周遭神所立的权柄呢？ 在三章六节很特别，彼得提到撒拉，他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，他往南地迁移，可是在一个不稳定甚至变化的处境里面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那个生命生活的形态，成为彼得拿来对信徒的提醒。在顺服这个主题上面，彼得也是琢磨很多。那再来呢，彼得前书的大纲呢，总共有五章啊。我们也提到了书信的格式，有开头的部分，有本文的部分，有结语的部分。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呢，一章的一到十二节就是问安跟称颂。你会看到作者，你会看到受书者，甚至你会看到彼得怎么样去描述受书者。彼得前书对于受书者的描述啊，两个字叫做厉害，三个字叫做很厉害，四个字叫做非常厉害。他所用的介系词，他所用的神论，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信徒。如果出一个作文题目给你，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信徒，你会怎么描述？你可以在彼得前书当中找到。那么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，就提到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救恩。包括旧约也是一样，神过去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不是换一个地方生活而已，颁布律法告诉他们标准，是先拯救他们再设律法，不是先设律法他们满足律法的要求之后才拯救他们。所以拯救他们之后，有新的生命，也要有新的生活。神要帮助以色列百姓从麻雀变凤凰。同样，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会告诉我们，我们领受得到了这么大的救恩，应该带来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在一般状态底下，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与人相处。不是要你离群所居，在山里面生活，独善其身。基督信仰不是出世的独善其身，而是入世的团契人生。三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，就会看到这一群受众，他们被放在一个受苦的环境。基督徒在面对一个对我们充满敌意的世界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应对来回应？好，三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会告诉我们，五章十二节是保罗对一些同工的称许，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一段问安啊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也就是第一段，一章一节到一章十二节。我们看到在一章一节到二节里头呢，它可以说是新约书信里面内容最丰富的问安。它有热情，对受众的热情祝福，也有深刻的神学。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。一章一节，彼得说，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一开始 Apostolos 使徒 of Jesus Christ， 耶稣基督的使徒，这使徒指的是十二使徒，狭义的使徒彼得。使徒可以分成广义的跟狭义的。使徒这个字 Apostolos， 它来自于动词 Apostello， I send， 我差遣。所以教会所差遣出去的宣教士，广义来说也叫做使徒。从马太福音第28章的角度来看，耶稣告诉门徒们说，包括我们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大使命差遣我们。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广义来讲也叫做使徒，甚至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称耶稣基督，他本身是叫做使者。那个使者那个字也是一模一样的字，apostolos，使徒，在这里是十二使徒，彼得，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寄居的，寄居这个希腊文，它是一个复合字，我把它拆开，par，epi，demois。Par 是在什么什么旁边，epi 是 on 在什么什么上面，demois 是民族，你把民族放在旁边，基本上它就是在旁边的民族，它有非主流的概念。这个寄居这个形容词，在新约只出现两次，彼得前书这边出现一次寄居，那么另外一次出现在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3节说：“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”所以希伯来书以外，你可以说在书信里头，这种问候方式、这种称呼受众的方式，是彼得前书所独有的。因为他知道这一群受众是非主流的，他们是弱势，他们是边缘的，他们是被放在旁边的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他们不只是寄居的，而且他们还是 diasporas，还是分散在这5个地方：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必推，他们是分散。如果寄居是非主流的概念，分散，分散这个希腊文，diaspora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3次，在约翰福音出现一次，雅各书出现一次，彼得前书出现一次。分散这个字呢，diaspora，你看它后面这个字跟撒种这个字很像，sparrow。也就是"分散"这个字呢，因为 "sparrow" 是撒种，种子要分散出去，所以其实"分散"有撒种的概念。分散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，你把种子撒出去之后呢，哇，那个遍地开花，它有一种农夫积极性在里头的期待在里面。你不要太负面去看"分散"。当然，分散的概念在70世译本是用来指犹太人的散居地，这边就是一个分散这个字而已，没有加上定冠词。如果加上定冠词的话，又是指着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人。这边的分散，你可以指地理上的分散，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必推尼。分散也有隐喻，隐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是好像分散，分散在世界各地。我们将来有一个聚集的方向，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天上的家。我们如今是分散，分布在世界上面。分散，你如果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，从第2章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其实第1章。耶稣复活升天以前，告诉门徒们说呢，你们要等候，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也是分散呢，然后他们却没有分散。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，遇到了逼迫，我们看到第8章第1节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。门徒都分散，但这个被迫分散是好的，从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门徒就分散出去了。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些分散的概念的体会。分散不是鸟兽散，分散不见得不好。我也整理了许多在圣经当中分散的概念。约瑟离开了家乡， 被卖，摩西啊，他三个阶段皇宫，包括到了旷野，再来带领百姓出埃及。他在旷野是远离他的家乡，儿子叫格顺，好像也有那种在外地的那个意义在里头。包括格拉山被鬼附的人，他的鬼被赶走之后，他说他要跟耶稣，耶稣说不要，你就到迪卡波利斯，迪加波利那里去为我做见证，让福音可以扩散。公元49年，Claudius 这个罗马皇帝把犹太人赶离开罗马，分散之后的亚居拉、百基拉，如果不是因为分散，他没有办法在哥林多与保罗相遇，接受当时最厉害的圣经教师的栽培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什么是你我生命当中的分散？分散可能不是你自愿的，是被迫的。但神有的时候也借由被迫的情势，他透过这种情势，透过这种形式来做事。万事互相效力。基督徒需要预备一个心境。那个心境就是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我们都有一个随遇而安的心境啊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。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勉励，继续让我们一块听一首诗歌。任何环境，不要惧怕。苦难是基督徒一生难免会面临的功课，但我们相信，神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是芳华。我们下回再会。